平安。我们今天是继续的思想我们每次祈祷都会讲的一句话，就是主祷文里面所说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在开始的时候，我先跟大家分享一点点的小故事。我很欢迎喝茶，所以我的常常到哪里去都有一个茶杯。然后呢，你在我的办公室里也看到有各种的茶叶，有各种的茶壶。我常常很欢喜的一个杯子，是从前人家送给我的。这个杯子是宜兴紫砂的做的杯子，然后上面有几个字很有意思，海纳百川。带着去开会，有时候听到一些不同的意见，看看这个字，咬着嘴唇就不讲话，除非是一定要讲的话，因为我们总是尽量求同存异，在大事上要同心，在小事上要互相的支持。但是这个杯子出出来的时候很有意思，是放在一个很漂亮的锦缎的盒子里，打开的时候上面还有一条红的丝带绑在这个杯子上面，然后杯子上面红的丝带上还附了一个牌子，是说经过特别的检验。这个检验上面怎么写呢？是说这个杯子曾经是在120度摄氏高温之下，又放进-20度低温之下试验过，没有破裂，所以通过及格，是可以出国。然后呢，下面还有那个检验员的签名。大概师母听了说，你要不要拿去eBay把它卖掉？可惜那些盒子我都丢了啊，那个。然后一个泥做的杯子，当它通过检验，在高温之下，在低温寒冷当中没有破裂，这通过了检验，就变成特别的贵重。所以出口的时候是拿锦缎盒子用红丝带绑着，是拿来是卖出去的。其实这时候想起上个主日我们思想主祷文里面这一句话，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个祷告，正如我说，在原文希腊文里面，试探这个词是中性的，不带着好或者坏的意思。为此，试探其实也可以翻译成为试炼或者测验，全凭我们对这件事的反应或者成效来决定这个字的意思。遇见试验，我们失败了，在属灵上跌倒了，在道德上变得低下了，这就成了我们的试探。遇见一个试验，我们胜过了，在属灵上得胜了，在道德上变得更能够高风亮节，更能够海纳百川，这就使我们成长，这个事情就成为我们的试炼。这就如同我所描述的这个紫砂茶杯，胜利通过试验，就系上红丝带，挂着通过检验的牌子，放在丝绢的盒子里，成为贵重的器皿。这使我想起圣经提摩太后书2:20-21，保罗也用同样的话来到描述我们的 基督徒的发展。他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检，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为此，主导文的这个祈求更合乎原文的翻译，应该是不叫我们在试探中跌倒。但是为要不叫我们在试探中跌倒，我们今天要进一步从圣经中去认识分辨试探。我们要从耶稣来学习怎么样子认识试探和应付并且胜过试探。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说得好，耶稣是他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里告诉我们两件事，耶稣是凡事受过试探，也就是耶稣受尽了人间的一切的试探。我们可以从耶稣的生平中也可以看见人间一切试探的习大成。这里也告诉我们，只是耶稣没有犯罪，也就是耶稣，唯独耶稣胜过了人间的一切的试探。故此我们可以从耶稣胜过试探的经历中学习，也去胜过试探。耶稣一生受过什么试探呢？从四福音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一生之中受过四个试探。前三个试探是在耶稣出来公开传道以先，后一个试探是在该撒利亚的腓立比，门徒尊称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以后。耶稣所受的前三个试探是耶稣亲自告诉门徒的，因为当时他独自一人在旷野，圣经说他受魔鬼的试探，其他没有人在旁边，这试探所以是耶稣亲自告诉门徒的。耶稣告诉门徒他所经历的试探，因为他知道这些试探对门徒有帮助。这试探虽然是来自魔鬼，却是上帝所许可的。在马可福音一章十二到十三节记述，说耶稣受了洗之后，圣灵把耶稣吹到旷野去，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在伊甸园里，首先的亚当禁不住撒旦的试探，就跌倒，就犯罪了。罗马书五章十二节描述说，罪就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都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水深火热的缘故。耶稣是末后的亚当，他来到人间是要借着十字架来救赎人类，收服这个落日撒旦盘踞的世界，所以他必须胜过试探，打败撒旦。耶稣在旷野这个地方受试探也是极具代表性的。伊甸园是上帝的创造，是人类犯罪背叛上帝以前的世界，园里充满了生命，园子中间更有生命树，凡是吃了的人就能永远活着，真的就和上帝一样。但是旷野是没有生命的地方，这正是罪和死进入世界以后的写照。因着罪，死就作王，所以我们每个人最后都像诸葛孔明一样 诸葛孔明最后怎么样？死而后已嘛，不是这《出师表》里面很出名的一句话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耶稣基督要将他的试探经历告诉门徒，因为这个试探，他所受的三个试探再加一个，代表了人间一切的试探。但是我们今天只先看一个，因为时间关系。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有一段关乎世界上试探的重要话，是这么说，特别是第十六节说，因为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里将世界上的事可以分为三大类：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耶稣基督在旷野所受的三个试探，正好与这三种情欲相互辉映。第一项的是肉体的需要。上周我也举例过，上帝在造人的时候赋予人一些天然的本性，这些都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本能。比如性的本能使人能传宗接代，食的本能使人能增强体力赖以生存，这些都是很需要的，是为了生命能够继续的。而且因为人是有这个思想的，所以人会选择，所以人会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好的，是英文所讲是使你觉得愉快的，是 pleasurable。 我们很多人小的时候养过蚕宝宝，蚕是什么？结完茧之后，结完那个蛹之后就出来，出来之后就交配，然后下子，然后怎么蚕蛾就死了。但是那人不是这么样，因为那个是动物，它是没有选择的，但是人是有选择的。所以上帝要让这一些的使人生命能够继续的东西是变成是让人是觉得很 pleasurable， 但是人会滥用。当人滥用了这些上帝所给的本能，人就落入罪恶之中。性的滥用就变成淫乱，食的滥用就变成贪婪，这些都是中古世纪神学里面所谓七样致死之罪的 Seven Deadly Sin 其中的一项。撒旦试探耶稣是趁耶稣有饥饿需要进食的本能，试探耶稣滥用跟上帝同等的特权，是要耶稣是滥用跟上帝同等的特权。大家听清楚这句话，将石头变饼而充饥，满足肉体的需要。这同时是对上帝的弃绝，因为撒旦鼓励耶稣滥用上帝儿子的权利，而不去等候仰望那位能够在旷野降下玛拿喂饱百万以色列人四十年的上帝。想到了没有？其实父上帝并没有忘记耶稣的需要。马太福音四章十一节记载说，耶稣胜过撒旦的试探之后怎么样？有天使来侍候他。其实天父没有忘记，但是天父有他的时间。滥用天性是许多人防不胜防的陷阱。环境对我们影响之大，往往远超过我们的估计。彼得一向觉得自己很勇敢，他不单单是最后晚餐的桌上夸下海口说，众人虽然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并且他在科西马尼园里面他也真的是哭出去了。当犹大带着兵丁来捉拿耶稣的时候，其他的门徒都四散了，只有彼得什么最勇敢， 彼得就拔刀相助，他身上已经带好刀，然后呢，他就拿出刀来跟兵丁是厮杀，准备拼命来到保卫耶稣。他将大祭司的仆人，也就是带头的人，砍了一刀，把他的耳朵削掉了。当然，他不是只是要削掉他的耳朵，如果那个人不是闪得快的话，可能削掉的就不只是一只耳朵。但是在大祭司的院子里，当那一时的勇气冷静下来，眼见耶稣被定罪，眼见情势越来越险恶，甚至一个小看门的使女问他几句话，彼得心里就打震了，然后也就不敢承认耶稣。耶稣对付撒旦是用上帝的话语、圣经的经文，但是我们往往没有耶稣的那种的定力，虽然知道上帝的教导，结果还是会落日试探而犯罪。彼得临危苟免，失去了他的见证，是因为他没有好好的警醒祷告。耶稣在科西玛尼园里面不是再三提醒彼得说要警醒祷告吗？耶稣回来看见他们都睡着了，他特别跟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进行辨识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其实耶稣已经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提醒彼得，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觉得自己很有心，我觉得我可以是面对试探，所以我不怕，但是事实上很多的时候当试探真正来到的时候，结果你还是跌倒了。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我在那个环境之中我会很镇定，其实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可能比谁都更惊慌。肉体的软弱加上缺乏警醒，配以缺少了祷告所带来上帝的能力，使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落入陷阱，犯罪而不能自拔。我们招架无力，太容易是一下子就进去了。多年以后，彼得临命炉火纯青的时候，曾经极力提醒后辈的基督徒要警醒抵挡撒旦。在彼得前书5:8-9，他语重深长地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这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时刻警醒抵挡撒旦，才不会在试探突然临到的时候跌倒。这是不是在那一刻才来准备的，这是平常就要准备的。在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2:43-45讲了一个令人蛮毛骨悚然的鬼故事。耶稣也讲鬼故事哦，啊，那乌鬼离了人身，耶稣说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房子里去，到了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7比自己更恶的鬼来，就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这邪恶的时代也要如此。乌鬼出去了，但是人心里空虚寂寞，又会重蹈覆辙，再做逢复，乌鬼会再回来。要不是在试探时跌倒，就会是慢慢的又回到原来的老问题里去。 所以单是消极的抵制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是积极的充满。以弗所书五章里面有两段教导是有帮助的，一段是以弗所书五章三到四节，说至于贪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这就是提醒我们，不单单要避免用口舌去犯罪，不更要讲更多的感谢上帝的话，营造一个积极的属灵的空间，使听见的人得益处。另外，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到十九节，这里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那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要戒除好像醉酒啊或者是其他的不良习惯，不是单单的是不去饮酒，而那不去烂醉，更要营造积极的属灵的环境，追求圣灵的充满，使撒旦和他的酒鬼、毒鬼、色鬼再没有空间可以进入到你的心中，这么样子你才能够真正的拒绝试探。这是我想起曾经听过的一个，是请耶稣一起去应门的故事。虽然在乡下有很多的地方，特别是在台湾，是有些的地方是闹鬼的。有一次有一个西教士的家庭是到了一个台湾的中部的一个小乡村，在那里就想要居住下来，但是他们到处去找房子，人家都不租给他们。后来呢，找到一个房子，那个屋主不单单会肯租，而且租金很便宜。他们住进去之后呢，发现很奇怪，这个屋子会里面会常常晚上会叮叮当当的，然后跟当他们跟旁边的人熟了之后，他们才打听一下子就知道，原来这个屋子是会出于所谓说闹鬼的。这个宣教士有家里有几个小孩，然后有一天晚上忽然听到有人来敲门，这个宣教士很自然的当然是巴巴跑去开门了。哎，开了门之后外面没有人呢，然后把门关了，过了一会儿又来了，又喊的就是这么样子，当当当的，当了好几次开门都没有人，大家就觉得是不胜其扰。后来家中的一个大女孩，她说我去，父亲说 你去干嘛呢？她说不要紧我去。而这个大女孩来开门之前，她就去做了一个祷告，然后她在听到声音响的时候，她说我跟耶稣一起来了哦。结果开门了，当然外面还是什么都没有，但那一天晚上就再没有敲门声了。同样的，我们不是只是单单的消极去拒绝试探，我们更需要心里有耶稣常常的充满每一个的空间。不是说你今天单单的消极的说我不进赌场，不去反正色情的场所，你更需要积极的去参与一些是跟清心的人一同祷告，这是保罗给提摩太的是建议。同样的，不是说你今天不去上一个不好的网站，你更需要是走出去跟一些的爱主的弟兄姐妹们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这么样子 你的生命中里面充满了耶稣，就没有空间给撒旦留地步。下一个礼拜我们要继续看耶稣所受的其他的两个试探。而且圣经里还讲了一点，就是说什么，有些的试探是你不能去跟他硬碰的，是要逃避的。圣经里告诉我们有四种试探是要逃避的。入之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让我们今天用一个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在387版，主是我万有。这就是正如今天的信息所讲的，说我们不单单的是只是那个自己死拼的去拒绝试探，我们更要是仰望耶稣，让耶稣来的填满我们的生命，耶稣填满我们的心灵。英文这首原来的题目是 Be thou my vision， 就是主成为我的意象。当我的眼睛只是看耶稣的时候，我就不看其他的那些诱惑人的东西，我就不会落入试探，我不就不会去犯罪。求主帮助我们，正如好像这一首的诗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祷告。求我心中望成为我意象，我便无爱慕，为主我敬仰，求安我思想，向我心向往，睡中或睡醒，此容是我光，真为我智慧，真为我真言，我愿常跟随你在我身，你是我神父，你是你子，你常居我心，我与你合一，我不求虚名，也不求富有，从今到永久，为你在我心永远居首，天上大君王，你是我万有，天上大君王，光明的太阳，容我向天了，我已大声唱，我心诉你一心，永无变更，万有的主宰，成为我意象。让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求你正如这首诗歌这个祷告所说的，是充满我们的眼目，充满我们的心灵，充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每一天都是专注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以致我们能够在世上在试探中能够得胜，并且是在每一天的生活中 都有主的同行，有主的同在。求主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的试探是我们的病痛，有时候我们的试探是我们是财务的拮据，有时候我们的试探是我们心中的一些的嗜好，一些的引诱。求主都帮助我们，让我们胜过试探，能够使试探变为生命中的试炼，让我们能够是靠主得胜。恭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力之所及的，请我们站起来，一起的是唱三一颂，将荣耀归给上帝。